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月22日星期三，圣辉礼仪日，教会开启四旬期。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全文播送教宗方济各发表的2023年四旬期文告，主题是四旬期的刻苦同道协行的历程。然后为您播送活的信德，继续播讲方济各加布遣会在中国平凉教区传教的故事。节目介绍完了，先全文播送教宗方济各发表的2023年四旬期文告，主题是四旬期的刻苦同道协行的历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马窦、马尔谷和路加三部福音都不约而同地叙述了耶稣显圣容的故事。从福音的记载，我们看到耶稣因为门徒对他不了解所产生的反应。事实上，在更早之前，主耶稣和西满伯多禄之间曾经发生严厉和强烈的争执，伯多禄在宣誓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天主子之后，却拒绝接受耶稣所做出他受难和被钉死的宣告。于是耶稣严厉地斥责他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你是我的绊脚石，因为你所体会的不是天主的事，而是人的事。接着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德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每年四旬期第二主日的福音都会宣读耶稣显圣容。在离年的这个期间，上主带我们与他去一个必经的地方，即是每日要尽的责任，让我们不得不停留在平常所在的地方，以及往往是千篇一律，有时又令人厌烦的日常工作。而在四旬期，我们获邀陪伴耶稣登上一座高山，以天主神圣子民的身份体验一种灵修的特别刻苦经验。四旬期的刻苦是一种承诺，这承诺因着天主的恩宠而能持续下去，以克服我们所缺乏的性德，以及对跟随耶稣走向十字架所产生的心理抗拒。这正是必须如同伯多禄及其他门徒一样应该做的事，为加深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为充分了解并接纳他的救恩的奥秘，那是在爱的激发下完全献出自己而完成的。我们必须让自己被他带领，脱离平庸和虚荣。我们必须启程踏上 登山的路途需要努力、牺牲和专注，这些必要条件在同道协行的历程上也很重要。我们作为信友，必须致力投身其中。四旬期的刻苦与同道协行的经验，我们若反省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必获益匪浅。耶稣挑选了三位门徒上大伯尔山做退信，要他们作为这种独一无二事件的证人。耶稣不想要这个恩宠的经验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要与其他人分享，就如我们整个人生的信仰是一个要与人分享的经验。跟随耶稣是大家一起跟随他的，在人生的岁月里，我们身在旅途中的教会也一起经历礼仪年，与那些天主安排在四旬期作为我们旅途的同伴们一起同行，一如耶稣与门徒们同登大伯尔山。同样的，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四旬期之旅也是一趟同道协行，因为我们在同一道路上一起前行，大家都是同一位施主的门徒。既然我们知道耶稣本身就是道路，因此教会要更深入、更完全地进入救主基督的奥秘，唯有在礼仪上以及在同道协行历程中仅此而已。于是我们登上巅峰，福音叙述耶稣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只是最高峰是此趟旅程的终点，当他们上到最高处与耶稣一起站在高山上时，三位门徒得到这恩宠，目睹了上主的荣耀，看到他放射出超性的灿烂光辉。那光不是来自外面，而是由他自身发射出来的。这神性的美，比起门徒们为登上大伯尔山要做的努力，无论有多大，都是无可比拟的。在走艰难的山路时，我们一定要专注观看路径，然而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美景令我们惊异，而它的壮丽就是给我们的一种回报。同样的，同道协行的过程或许背极艰辛，有时令我们感到沮丧，然而在最后等着我们的一定会是美好奇妙的，能够帮助我们更了解天主的旨意以及我们的使命，为他的国度服务。随着耶稣的显现圣容，又因为梅瑟和厄里亚的显现，门徒们在大伯尔山上的体验变得更加丰富。这两位分别象征法律和先知。基督的新颖就是满全旧约和天主所做的许诺， 基督的心影与天主的历史和他子民的历史是不可分的，而且透露了其中更深的意义。同样的，同道协行的历程也是扎根于教会传统，并向新颖保持开放。传统是寻求新路程的灵感泉源，也能使人避免陷入裹足不前、随时花样百出的诱惑。四旬期的刻苦和同道协行的历程都以转变个人及教会为目标，在这两种情况中，其变化都以耶稣的显圣容为模式，也因着逾越奥基的恩宠而进行。今年为了让这转变在我们身上成为事实，我愿提出两条要遵循的路径，与耶稣一起登上高山，以达到目标。第一条路径指的是当门徒们在大伯尔山上默观转变了圣容的耶稣时，天父给他们的训令。云彩中有个声音说，你们要听从他。因此第一个指示很清楚，我们必须听从耶稣。四旬期是一段恩宠的时期，使我们能听他对我们说话。他如何对我们说话呢？首先，是他透过教会礼仪所提供的天主圣言对我们说话。我们不应让圣言落在耳后。如果我们无法常常参与弥撒，就要每天诵读当天的读经，也可借由因特网阅读。除了圣经以外，天主也透过我们的弟兄姊妹对我们说话，尤其是透过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面孔，以及在他们的遭遇中对我们说话。我愿意另加一点，在同道协行的历程中是相当重要的，聆听基督往往是借着聆听教会内弟兄姊妹时发生的。在某些层面上，这种互相聆听是首要目标，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公益性的教会永远不可或缺的方法和风格。门徒们一听到天父的声音，就伏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遂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这是今年四旬期的第二个指示，不要因为害怕面对现实及每天的辛苦艰难和冲突，而利用特殊事件及赋予感性的宗教经验作为避难所。耶稣显示给门徒的光是他光荣复活的预兆，而我们若只追随他，就必须往那方向前进。四旬期指向复活节，耶稣的毕竟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要预备我们在信望爱中体验他的苦难与十字架，最后要抵达复活。在同道协行的途径上也是如此，当天主赐予我们恩宠，让我们获得某种强烈的共荣体验时，我们也不应以为已抵达终点。到了那时刻，上主也会一再对我们说，起来，不要害怕。让我们下到平地， 愿我们体验到的恩宠支持我们，好能在团体的日常生活中成为公益精神的工匠。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在今年的四旬期，愿圣神激励并支持我们与耶稣一起上山，好使我们也能体验到他神圣的光辉，而能坚定信仰，在与耶稣上主子民的光荣和万民的真光同行的道路上坚毅不挠。教宗方济各。各位听众，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教宗方济各发表的四旬期文告，主题是四旬期的刻苦同道协行的历程。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活的信德》。
苦难玛利亚修女在加入哺乳会几个月后，被会主玛利亚耶稣修女派遣到印度的马杜兰代牧区，协助在那里的耶稣会传教士们的工作。由于他天赋的才干及灵修经验，很快就被会主任命为马杜兰三个会院的省会长。当时马杜兰代牧区就好像一个发展中心，那里的传教士们的工作深受马德拉斯的总铎英国巡爵纳比的赞扬。有关的记载说，纳比巡爵对各项工作及在建筑中的小圣堂显得极其满意。他和他的随员对传教区的主管神父说，我们所办的此类事业似乎是在全印度办得最好的。巡爵是基督教徒，他很友善地和苦难玛利亚谈话，也提到以下的：我的宗教不许我许愿，不过这是我感到被诱而做的首次许诺，就是我将协助推动这种善举。你比我们更了解这一切。但使徒职务的发展只是省长角色的一面，推动团体的运作是另一面。对苦难玛利亚来说，后者更是基本的职务，这职务是既复杂也重要。修女人数大约30，有三个相隔较远的团体，生活守则是沿用欧洲的，而其中并未预示传教生活的方式，只有弹性实行强度的灵修方针，才可以确立生活的条件，使基于朝拜圣体的祈祷生活与要求日夜迫切的使徒工作得到平衡。苦难玛利亚的计划是简单的，他和议员们一起审查团体的情况，设法分辨并找出弱点和补救的具体且有利于团体的生活，收敛心神，实行神评的各种方法。 之后他尽可能前往三个团体去参与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也和姐妹们一起寻求方法解决和力求上进。这样他发现在马杜兰酷热的气候下整天朝拜圣体，很快就令修女的精力耗尽。他看到有需要按照使徒的工作而调整朝拜圣体和诵念日课的时间表，不过最重要的是，如此的适应是需要在互相谅解并本着互爱之情而实行。为苦难玛利亚，爱德是营造团体内心灵团结合一的助德之后，并见证真正的福音精神。因此路过的访客也不禁惊讶团体的这种气氛，并表示钦佩。加尔格达的总主教耶稣会士斯坦对蒂茨诺波里的团体说，当人进入你们的会院就有特别的感受，但你们都是贫穷的，在你们四周的物品都不能解释这感受的来源。事实就是这样，而充满会院的保障就是爱德。如果你们来加尔戈达，我们会给你们宫殿般的房舍，可是在这里你们有比宫殿更好的，你们有爱德福乐。在给予团体一份冲劲的同时，苦难玛利亚自己的内秀生活也深化，经验也拓宽了。他在1872年毕竟中所写下的笔记略显露他在那年代的灵修的经验。整个灵修的背后藏有在1856年所听到的一句重要的话，我要爱你胜过你爱我。按照圣依纳爵神操的方法，在每一个阶段他的祈祷都有同一的彻底及包容一切的方式。请听他的祈祷，真的，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更圣洁。啊，我的天主，求你成为我心灵的万有，除了你和你的爱，一切对我都不算什么。纳扎勒圣家的简朴生活令他心动，他曾说，在纳扎勒，一切都是真实的，积极的，幻想已无立足之地，什么都没有，却拥有一切。这一切是什么？是灵魂的单从目光，只凝视天主的旨意，即在心中的伟大爱情。关于圣体，他说，我拥有在圣体柜内可爱的耶稣，他在死于十字架上之前，给我留下他的体和血。我想领受他，他就来；我想朝拜他，他就给我显示自己。耶稣只愿意完全属于我。1869年，他为团体领毕竟时，也显示同一的简朴语调及彻底的精神。他表示，将行动与休息合成一体，工作与收敛心神尽是亦然。在爱中行动，安歇师不离爱，天主永远是爱的天主，不阶段的爱，也不阶段的行动，在爱中行动，行动中也是爱。这就是明白天主的爱的心灵秘密。由这些信念所流露的热情及淳朴，在他周围激发起动力及慷慨情怀。姐妹们在团体内享受平安、爱情和喜乐，也找到力量去面对外来的困难，正如上面提到的现实环境所引发的困难。事态的进展到某一阶段，以至于哺乳会的总会长曾一度考虑将在印度工作的修女召回到法国去，因他发问，在马杜兰的现实环境中，他们能否活出他们的圣照？对此问题，苦难玛利亚要求总会长再忍耐一点。 他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使女传教士能在教会神职化的架构中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至今他们的角色按他们特有的贡献从未得到评估，亦未受到重视。在此期间，由巴黎外方传教修会主管的古印巴杜中座代牧区的巴都主教向修女们提出要求，他渴望修女在尼基利山区的五大家门开一所孤儿院和两所学校，一所英文学校，一所土语学校。五大家门是一座坐落于极贫穷地区的小镇，不过当地气候好，因而成为欧洲人的度假胜地。对哺乳会修女来说，这项邀请提供一个创新传教区的机会，同时山区气候也有利于修女的健康，使在马杜兰酷热下工作的修女疲乏的时候可到那边得以康复。总会长接纳巴都主教的邀请，而曾在蒂茨诺波里拘留多时的苦难玛利亚于1875年初迁往五大家盟去。他来到时发现那里是多么的贫乏，一间小教堂，一小房间，没有椅子，没有碗碟，是真正的白冷郡，但需要准备开办巴都主教所盼望的机构。于是白冷郡摇身一变而成为纳扎勒，来接待寄宿生及孤儿，一切安排就绪。苦难玛利亚继续居留当地，在此期间马都兰的情形每况愈下，以致不可收拾的地步，因而引发一个全奉献与传教使命的新修会的诞生。实在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错乱复杂之事引致如此之结局？由于有主观思想掺和其中，甚至今日也难对这些问题给予清晰的答案。无论如何，有两个显著的因素：传教修女在当代福传的架构中的角色，还有也许是更重要的因素，是欧洲与印度之间沟通的困难。在此情况下，需要当地的传教士和欧洲的教会和修会的权威人士两者之间保持不断的交流。要培育印度修女适应修道生活，要主持传教活动，而这些都是修女离欧洲之前并未预料到的，而且是和他们的修会目标有益的，回应新的召唤。这一切都与本地人、地方政府、主教、神父都有关联。
刚才您收听的是《活的信德》。
这里是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